而且颇具个人性，好像呢，你一乍一看呢，好像是写给啊腓利门这一个人的一封书信。但是为什么一篇个人的书信却被保留在圣经里面呢？啊，有的时候基督徒常常不太重视这一卷书，有时候一下还找不到这个腓利门书在哪里，因为它就只有一页，很难找到。它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前面。啊，然而改教家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他说，哦，腓利门书它是基督徒生活的典范。哇，他把这么一卷小小的书信，一页的，只有一页的这样的书信，他尊崇为是基督徒生活的典范，那是相当高的地位，好，相当高的地位。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短短的一页的书信的里面来学习爱的功课。好，那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你的教会，今天我们要从腓利门这短短的书信的里面来学习，看到这三个主要的人物的里面，阿尼西姆、腓利门和保罗，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爱的功课，并且应用到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的里面。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卷书信啊，有三个的主要的人物啊。第一个是阿尼西姆，我们来看这个阿尼西姆啊。阿尼西姆呢，因作爱而悔改，他本来是对人没有益处的，如今却变成对人有益处的啊。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先放那个一个图片啊？啊，这个图片，你看，这个跪在这个地上的是这个阿尼西姆，站着的这个呢，就是腓利门啊。阿尼西姆呢，他是所谓的哥罗西人，啊，哥罗西是现在的土耳其，土耳其的这样一个地方的人啊。土耳其在亚洲的西部，再经过一个海峡呢，就会到了欧洲啊。他是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名呢叫做哥罗西啊。阿尼西姆呢，他在罗马这个地方，他逃离他的主人啊，他本来是奴仆，但是他逃离他的主人。到了欧洲的罗马，就是意大利的罗马，在那里呢碰见了使徒保罗，然后使徒保罗就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主啊。我们刚才说呢，这个阿尼西姆呢，他是腓利门的奴仆啊，他是他的奴仆，很可能他出逃的时候呢，有拿走主人家的财物，因为从哥罗西这个地方到这个罗马呢，大概有1000多里的路程。在古代哈，没有交通那么方便，要行走那么长的路哈，身上一定要有钱，不然的话呢，坐车没有钱，吃饭都没有钱的啊。所以阿尼西姆做奴仆，他出逃的时候呢，很可能拿了主人的财物啊，造成主人经济的损失，因为呢，主人需要再另外去雇一个人来代替阿尼西姆原来做的工作。所以阿尼西姆呢，很有意思的，阿尼西姆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的。那英文讲呢，就是啊 ，usable 啊 ，profitable。但是呢，现在阿尼西姆呢，成为对主人毫无用处的，因为他逃离主人，而且带走主人的财物啊。在新约时代，罗马的帝国的里面呢，大概有6000万的奴仆，6000万个人都是奴隶啊。他们是主人的个人财产，好像是他的桌子、椅子哈，是他的个人的财物。Personal property 啊，他们可以像商品一样把他们买，把他们卖。一个奴仆值多少钱呢？一个奴仆值500文钱啊。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一个工人做工一天呢就能够挣1文钱，那一个奴仆呢，他就值500文钱，大概是一个工人做工1年半的时间这样子的财产啊，就值这么多钱。但是呢，如果是受过教育的，有特别的技能的，是比较高等的农夫了，他们的价钱呢可以达到5000文钱，就是一般的工人呢工作15年的这个价格啊。农夫如果从主人的家里面逃跑以后呢，主人呢就会向罗马政府来报告，就把这个仆人呢把这个农夫的这个相貌啊、名字啊、特征都写下来啊，就方便政府把他抓回来啊。如果这个农夫逃到你家里去了，逃到另外一个人家了，寻求庇护，那这个新的主人呢就要安抚这个奴仆， 而且跑回去跟那个原来的主人讲啊，让他不要发怒，把这个奴仆再带回去。这个新的主人呢，不可以私自收藏这个奴隶啊，如果被发现呢，那这个原来的主人呢，要把这个奴仆带回去，而且在你家待了多少天，比如说待了三个月，那就要赔这个主人三个月的工资啊，因为这个好像是主人的私人的财物啊，你不可以，别的人不可以说就把它私自留下来啊，这都是当时的规矩，当时的规矩哈。奴仆呢，如果想要成为自由人，他要么就是存够积蓄足够的钱，把自己买回赎回自由，或者是主人呢很赏识他啊，释放他得自由啊。不论怎么样呢，阿尼西姆他就从这个现在土耳其的这个亚洲的地方呢，逃到了欧洲的南部，就是罗马哈。逃到那里以后呢，遇见了保罗，因为他们都是哈。就是在那边遇见以后呢，保罗就传福音给他。阿尼西姆听到说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啊，是神的儿子，却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呢，变成奴仆的样式，就像他这样变成奴仆的样式啊，为的是来赎回他的罪，为的是要来拯救他，给他得永生。哇，他就被主耶稣这样的大爱所感动啊，他就信主啊。所以呢，他从保罗这里信主呢，保罗就好像成为他的属灵的父亲啊，属灵的父亲。因为这边就讲到说哈，使徒保罗就说他是我在捆锁中啊所生的儿子。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在罗马这个地方呢被软禁起来。好，阿尼西姆呢就在保罗的身边哈，帮助他的事工，甚至成为他主内的弟兄啊，因为保罗都叫他，不是叫他奴仆，是叫阿尼西姆说是弟兄，而且成为他的同工啊。保罗就恩待这一位曾经是奴仆的这个弟兄，喜悦他的服侍啊，甚至到一个地步称他为心上的人啊。这边我们刚才读圣经也讲了，称他为心上的人，那个意思呢，就是现在所讲的心肠肺腑，或者说心肝宝贝的意思。你看这个奴仆被这个使徒保罗啊看为这么的亲爱，看为弟兄，看为同工，看为他的心肝和宝贝啊。所以阿尼西姆他本来是一个奴仆来着，他被神的爱来感动，他就悔改信主，他又被保罗，使徒保罗这样的爱而激励啊，所以呢他就愿意回到原来的主人那里去啊，向主人来赔罪啊，与主人来和好，求主人来赦免他的罪啊。在那个的年代，奴仆跑走之后呢，一旦被抓回来，主人呢可以责打他的啊，甚至有的可以断手断脚，甚至有生杀大权，因为是他个人的财物，好像是一支笔，是他的一支笔，一张纸啊，他可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但是呢，阿尼西姆因着爱，他就愿意悔改，他愿意回到他原来的主人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要与他来和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这个阿尼西姆一样啊，我们都从创造我们的主那里逃跑啊，被罪恶所引诱，我们就离开神啊。所以改教家马丁路德又是啊，马丁路德他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因为我们都从创造我们的主那里曾经逃跑了。在上一个世纪1980年代在 Kansas， 在堪萨斯州曾经轰动一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AL，他的 last name 叫做 Johnson， 这个人呢叫做 L Johnson 啊，他到警察局里去自首啊，他去自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向警察到警察局自首就说呢他在19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人了，但是他说他19岁的时候伙同另外两个匪徒啊，当时年轻人也不学好哦，就是在街上闲逛，然后呢又没有挣钱的能力啊，有一天就是心里一横呢，就说去抢银行， 这三个人就去抢银行，好，得手之后他们就逃走啊。那后来呢，那另外两个匪徒呢就在一个车祸的里面就身亡了，就死了。那银行呢就派人，就是说就是警察就是悬赏这两个人，要招领启事这两个人是谁。那银行人就说，哇，这两个就是当时来抢我们的那个匪徒啊。因为那个年代呢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摄像机这样的，当时就情况很混乱。实际上是他们三个人去抢的，那银行的人又很混乱惊慌的，好像就认出是有这两个人，就好像也三号都忘掉了，这个 L 江城是躲在旁边这样哈。那警察一看，哦，那这两个匪徒已经死了啊，这个案子就了结了。而且又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哈，在这个几十年里面，这个 L 江城呢他结婚了啊，他还娶了一个信主的姐妹，他有的时候也跟着他到教堂里去做礼拜，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有一天就有人寄了一个包裹给他啊，他一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张福音的单张，上面用大字写了一句话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这是在罗马书十章那边讲的，凡求告主名的就终必得救。他就分享说，神的话好像利剑一样插到他的心里面。他说，我常常做梦，我都想有人来拯救我，哦，啊，我使我不再被那个追捕。因为每一次好像警车从旁边呼啸而过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我都以为他是来抓我，哦，我常常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惊醒，在逃跑的过程里面，警察在后面一直追我，一直跑啊，结果把我的太太都提醒这样啊，在噩梦的里面啊。他说这句话像利剑一样插入我的心里面，只要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他那一天就幡然醒悟啊，他就到警察局里面自首。因为根据堪萨斯州的这个法律啊，因为他来自首的时间呢已经离他作案的时间呢超过几十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已经超过他的所谓的 statute of limitation，就是说呢超过他的法律起诉的有效的年限，因为他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他从一个19岁不到20岁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白发的老人，所以警察呢警察局就是做了记录以后呢就是放他走。但是他仍然回到那个银行要把他当时请的那个银行的人早都已经换了不知多少届的人了，都还有这样一回事，再翻回那个古老的那个很发黄的报纸，因为那个银行的位置早都变了，哦，原来还有这样一件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这个 L. Johnson，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这个阿尼西姆啊，要因着神的爱来悔改。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我们因为要因着神的爱悔改来信主，我很高兴看到你们21号哈，就有这个五位的信主这个慕道友哈，他们愿意信主愿意受洗，对不对？有五位啊，感谢主。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呢啊，如果因为我们说话做事伤害到别人，造成别人的损失，好像阿尼西姆这样造成他主人的损失的啊，我们应该呢悔改认错，求得对方的谅解啊。也许是我们在家里面夫妻之间或者对儿女之间伤害到对方啊，讲话也能够伤害到对方，做事也能够伤害到对方啊。如果呢这样呢，我们就应该向他们来道歉，求得他们的谅解啊。在公司的里面也可能同事之间啊造成误会，造成别人的损失啊，伤害到别人，也要请求别人的谅解。教会里面的同工也是这样哈，因为我们虽然是在教会里面同工，但是个性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啊，也许说话就互相伤害了啊，我们都应该因着爱而悔改，好像阿尼西姆一样，因着爱而悔改啊，求得对方的谅解，求得对方的饶恕。好，这是我们从阿尼西姆身上所学到的哈。我们接下来看，从腓利门的身上也一样能够学到爱的功课啊。腓利门他因着爱而饶恕，腓利门是主人啊，他因着爱饶恕了这个出逃的奴仆。他本来呢失去了一个奴仆，现在呢却得到了一个弟兄 啊，这是在这个腓立门书上所写的。他本来失去一个奴仆，但是因为他因着爱来饶恕他，现在却得到了一个弟兄，哇、啊，弟兄比奴仆还更高，还更好啊！啊，我们接下去看看这个有没有一个地图哈、啊？有没有一个地图？嗯，哦，好，这边有一个地图啊，这就是刚才所讲的哈，这边是现在这个是欧洲，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这个是欧洲，这边是意大利的罗马哈、啊，这边呢是这边是亚洲这里了，这边是土耳其这个位置哈。啊他们这个哥罗西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可能你下面一个图就有一个哥罗西的啊，它在以弗所的旁边，对对对，好，哥罗西呢就在以弗所的旁边啊，以弗所是靠海边的，但是哥罗西呢这个内陆的啊，它离这边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哥罗西这里啊，所以腓立门呢他是哥罗西人，跟阿尼西姆一样都是在这里，这个是现在的土耳其，这是地中海，这边是非洲啊。腓立门呢，他是家里蛮有钱的，因为他有奴仆啊，他还有，因为这个信上还讲了，在你家里有教会，他的房间算够大的，有教会啊。以前的人住房都很小的，如果有很多人住在一起的呢，那是有房子啊，有家产的。腓立门呢，他是俄罗斯的。可能是因为在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有没有在使徒行传讲到保罗在这边三年，所以他可能从哥罗西呢跑到以弗所，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他都去在那里听到啊。然后因着使徒保罗呢，他也相信了主啊，他家里富裕啊，有奴仆，有教会，他也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啊。所以圣经的学者们呢都相信说，这个腓立门接到了这一个书信之后，腓立门书信之后呢，他就饶恕了这个回来请求原谅的这个奴仆阿尼西姆啊。因为如果他没有原谅他，如果他没有饶恕他，那这一卷腓立门书就没有必要存在在圣经里面。当时的这些书信呢都是啊，写好的书信寄到你这里呢，别的教会的人啊，你自己教会的人就拿了这个信当众来宣读的。哎呀，这个使徒保罗写来信呢、啊，那我们现在诵读给大家听啊。别的教会听说使徒保罗也寄来一封信了、啊，他就到你这里来抄，再抄啊，到四个地方四处的地方去宣读流传。如果腓立门呢没有饶恕这个逃走的奴仆，那大家一读这个书信就说穿帮了，这个腓立门不是像这个里面写的这么好啊、哦。事实上真是这样啊、哦，这个腓立门他就饶恕了这个曾经出逃的，给他造成财务重大损失的阿尼西姆。腓立门因着爱饶恕他啊、哦，他本来失去了一个逃走的奴仆，但是呢，现在就得到了一个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根据小说家，法国的小说家叫做雨果，大家有没有知道哈、啊？雨果他非常有名，他根据他的名著又改编了一个戏剧，叫做《悲惨世界》啊，《悲惨世界》在这个里面就描述了一个被通缉的罪犯啊，他的名字叫做尚万强啊，我们翻译成高尚的尚啊，尚万强啊，真的是很强啊，这个人哈、啊，他因为呢偷一个面包哦、啊，结果呢就被判了十多年的这个苦工。哦、后来又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又被判了19年，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在牢狱里面待了几十年呢、哦、他后来性格就变成很强悍很难缠、啊、在狱里面他就是练就那个过人的臂力，他的双臂的力量非常大，谁也不敢惹他，这是他变成很强悍的人。这是后来几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挨到释放的时间，他释放出去、哦、那个时候出监牢的人都要带一个识别证，就是你是有前科的人，所以他带着这个识别证呢，在一个小镇上走来走去，没有人敢接纳他啊，哪怕到个很破的一个旅馆都不敢收他，那、哎、你这不能，你这个是有前科的人啊，所以他就四天四夜在那个小镇上晃来晃去，哎，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主教，有一个很有善心的主教，就听到他这样的情况，就愿意接待他哈。啊到家里面来住，结果呢、哦、半夜的时候呢， 这个上万强呢就把主教家里的柜子里面的这个 宝贵的东西啊，银做的东西银器就偷走了逃跑了。第二天清早呢，有三个警察就带着上万抓到了 上万强，一看这些银器是在那个教会里面的，就敲门来了啊，来敲门就要把他定在这个死牢的里面。那这个已经做了40年了，再做几年他就没了啊。好，可是呢主教的反应却让这四个人大吃一惊啊，特别是让上万强非常的惊讶。因为主教说，主教这个主教说，哎，你怎么回来了？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了，你昨天怎么忘记拿我这个银烛台？我这个银烛台呢也是要送给你的。哦，那些警察本来要抓到这个人，是你看证据确凿，正要把他判刑呢，结果原来是啊，他们是真的是朋友吗？哦，那个主教就说，我们真的是朋友，这两个银烛台都是要送给他的，他昨天可能忘记拿这两个银烛台。后来警察走了，上万强真的是非常的惊讶，说不出话来，浑身都在发抖，因为在那一刹那之间，本来要一辈子要坐在牢狱里面，现在突然就变成他是，不但不是偷东西，反而是还有两个银的烛台可以拿，哇，真的是一个大翻转哈。主教就跟他说啊，希望你将来做一个诚实的人，你就用这些的银器，以后哈去啊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你看看主教的这一个举动。他违反了世上的人那个报复的心理，你偷我的东西，我就刚好要来关你的监狱啊！饶恕的力量最终改变了上万强的一生。后来呢，他就一直保持了这一对银烛台，他一直记着这件事情啊！他从此就献身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样是在这个悲惨世界的这个剧的里面，还有一个探长。一个警长啊，一个探长啊，他一心只想执行正义啊，他这个过去的20年里面都是在追捕这个上万强，因为他要想把他定入死牢的里面啊。上万强这个本来是犯人的啊，他因为主教的饶恕，他变成他重新做人啊。可是这个探长呢，却是要执意要惩罚上万强。后来一个机缘。这个上万强呢甚至救了这个探长一命，这个探长本来要被杀死的啊，被革命的这个法国后来革命的，就是他去这个探长呢到那个人家阵地那边看来看去，就被那个闹革命的人抓起来，就说要这个是来探亲虚实的，要把他杀死。那这个上万强就说啊，我来杀死他，就把他带走，带到外面的时候呢就把他放走。好，你看呢，这个猎物本来是被猎人追赶的猎物，却向这个猎人啊施展他的恩慈和慈爱。结果这个探长，他的黑白分明的世界，在这个探长里面，他是要么是黑，要么是白，他的黑白世界整个就垮台，他不能接受。好，他后来就跳到那个塞纳河里面自尽。你看这两个的人，因为主教的饶恕啊，这个犯人这个上万强。的一生都能够被改变，他就能够重新做人。可是这个探长却因为不能够饶恕啊，他就跳到河的里面来自尽。所以不论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伤害我们最重的就是我们的亲人，对不对？因为很熟悉的，这讲话也不注意的，做事也不注意的啊，也难免，因为我们牙齿有的时候咬到自己的舌头，对不对啊？因为牙齿咬到舌头是近嘛，舌头很近嘛，就你要牙齿咬到手还不太容易，因为他就在他旁边嘛，有的时候就咬到舌头了啊。一家人难免有的时候磕磕碰碰的啊，但是呢啊，我们都应该原谅他们。如果别人对方伤害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因着爱，我们就可以赦免他，我们就可以原谅他，对不对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啊，虽然不是血缘的一家人，但是都是身上流淌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这样的一家人。耶稣给我们换血了，给我们每个人都换成他一家人的血了啊！如果我们互相在同工之间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磕磕碰碰呢，都要互相的饶恕啊！因为我们饶恕别人，我们就得着一个弟兄，或者是得着一个姐妹啊！ 在工作的场合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上班的情况怎样啊，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呢不是很健康啊，就是在一个小组的里面，有的人呢他懂得他会的他的技术，他懂得知识，他不告诉你，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怕告诉你呢你会了呢，那老板就不要他了，他会的东西被你学了嘛，那他就不会了，他就怕没有安全感了，他怕老板把他辞走啊，所以呢是不很健康的啊。如果同事们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伤害到我们啊，甚至有些同事踩在你的肩膀上往上爬，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啊？你做的事情呢他变成是他的功劳，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饶恕他们，我们释放他们，我们可以放下向他们追讨的权利啊。刚才这个腓利门就是可以向他的这个奴仆追讨啊，因为奴仆他逃跑造成我的损失，我这个主人可以追讨他的权利，可以给他断手断脚，甚至可以生杀大权，但是腓利门没有，他因着爱饶恕这个出逃的奴仆，他就得着了一个亲爱的弟兄啊。饶恕不但可以使我们曾经受伤得到医治得到释放，饶恕带来那个建造的能力啊。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啊，因为在了公元主后107年的时候啊，后来我们就有知道有这样一封书信，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他叫伊格纳丢啊 ，Ignatius， 他写了一封书信，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就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主教叫阿尼西姆。哦、啊，根据早期教会的资料，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出逃的奴仆阿尼西姆，他回到主人这边求得饶恕以后呢，这个腓利门饶恕他啊。甚至释放他自由，后来这个阿尼西姆呢他甚至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你看看饶恕一个人能够带来的那个建造的能力啊，这个奴仆他变成弟兄，这个弟兄后来变成以弗所教会的监督，你看饶恕是带来何等大的建造的能力。好，我们看过阿尼西姆，也看过腓利门，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好、啊，这是一个使徒保罗的像。使徒保罗呢，他也因着爱，他因着爱来屈己，他本来可以吩咐阿尼西姆怎么做啊，吩咐腓利门怎么做，但是呢，他现在却愿意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来向腓利门祈求啊。甚至愿意赔偿损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也讲到啊，保罗他是一个使徒来的，他带着腓利门信主，也带着阿尼西姆信主的啊，他本来可以吩咐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却因着爱他们啊，他愿意来代求，他愿意赔偿损失啊。保罗这个名字呢是拉丁文，那个意思就是细小，又细又小，真的是很跟他的长相很相符哈，因为根据教会的传统啊，说这个使徒保罗呢又矮又小，而且秃头，真的是秃头哈、啊，其貌不扬，长得不好看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说我这个样子很粗俗的哈、啊。然而呢，他却是一个最懂得爱的人，他最懂得神的爱，有没有？他对神的爱的描述那是流传千古，有没有？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结婚办婚礼的时候都爱唱那首歌啊，你们会不会唱？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篇章哈、哦，你们会不会唱啊？你们会不会唱啊？我们一起唱哈、啊。你这边有没有圣经？可不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很好、哦，我们的弟兄很好。哥林多前书啊，你这边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他写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有没有啊？十三章往下哈、啊，第四节是吧？第四节。哦，好，我们一起唱这个歌好不好？ 好，我们跟着这个使徒保罗来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你们都很好，都很会唱哦，感谢主，感谢主。你看使徒保罗，他真是一个懂得什么是神的爱的人，而且他不仅懂得，头脑懂得什么是神的爱，而且他懂得用实际行动表达出来、哦、他因着爱，所以他就谦卑自己。他本来可以吩咐腓利门要怎样接待这个逃跑的奴隶，他可以吩咐这个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归到他主人面前、哦、因为他是他们的属灵的长辈，他本来可以这样吩咐的。他也可以把阿尼西姆留下来当做自己的同工、哦、为自己办各样的事情、哦、但是呢，他因着爱却十分尊重这个腓利门、哦、专门修书一封、哦、专门写一封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腓利门大大的称赞啊，夸奖他啊。所以保罗他因着爱，他放下他做使徒的身段啊，他为一个这么一个地位卑微的逃跑的奴仆，逃跑的奴仆，奴仆本来地位就已经很低了，一个逃跑的奴仆那是最最低，低到不可能再低的，因为他逃跑了，主人可以任意的刑罚他的。他是一个使徒，高高在上的使徒啊，但是他放下他的身段，他因着爱，他放下身段来为这个卑微的逃跑的奴仆来祈求啊，甚至还愿意为他偿还这个经济损失。你看保罗身上的爱真是让我们联想到、哦、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保罗，使徒保罗，我们真的很容易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因为在腓利比书的二章六节那边很有名的经文，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了，就是说他不坚持自己跟神同等的地位，他反倒虚己、啊、成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啊、成为人的样子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等等等等。主耶稣因为爱，所以他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代求，甚至愿意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的哈，或者是在小组里面在做事工的负责人，或者是在教会做牧师长老的啊，都应当学习耶稣基督，都应当学习使徒保罗那样谦卑自己，因着爱放下身段来服侍在你下面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啊？如果你在家里面做父母啊，要求自己的孩子要认真学习啊，要好好学啊，哈、啊，你要好好学啊，把他关在门房间里面好好学，自己坐在电视机前面好好看电视，一看一个晚上啊，看报啊，看完电视就看报纸，看完报纸看杂志。哦，这样就没有好的榜样啊、哦！应该谦卑自己，自己拿出圣经来哦。你叫孩子好好学，你自己也好好学神的话啊、哦，给他们做榜样啊、哦，谦卑自己啊、哦。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公司里面做头的，好、哦，在学校里面做教授的、哦、马教授一样啊、哦。你在任何做这个头家的哈、哦，做领袖的啊、哦，你都要因着爱。能够放下身段来帮助底下的人，帮助他们底下的人成长，帮助他们成功、哦、假如你是经理，你就帮助底下的人成功，他成为经理，你就成为大经理，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哦、真是要这样，真是要这样、哦、你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 leader，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领袖的话， 哇，那谁都愿意做你的学生，谁都愿意来到你的底下，因为你有爱，你这个做头家做头的人有爱在你的里面，你愿意谦卑自己，帮助底下的人成功，帮助底下的人往上行，好，所以在神家里面服侍的更是这样，有没有？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好，要像他一样来为门徒洗脚一样，你们要做手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好，做众人的用人，因为爱而虚己，好，因为爱而希冀，像使徒保罗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一样，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因着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腓利门书这三个的主要的人物，阿尼西姆他本来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他逃跑对主人一点都没有益处，甚至造成损失，但是他因着爱悔改，他就从一个没有益处的人变成一个有益处的人，而且后来他变成主内的弟兄，而且他后来变成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因为他因着爱啊。腓利门呢也是这样，腓利门他本来丢掉了一个奴仆了，但是他因着爱来饶恕，他就得着了在主内的一个弟兄。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他本来可以用命令的吩咐你怎么做，吩咐他怎么做，但是他却因着爱谦卑了自己，他甚至愿意站在奴仆的地位来代求，来愿意来偿还。所以愿我们今天听到这个道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因着爱、哦、因着爱我们彼此相爱，因着爱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爱的大家庭的里面、哦、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腓利门书，虽然这样子的短小也常常被我们忽视，但是从这三个主要的人物的里面，我们都学习到爱的功课。我们看见那个出逃的奴仆阿尼西姆，他本来是没有益处的，对人没有益处的，但是他因着爱他悔改，他就成为有益处的。我们也看见这个主人腓利门，他本来失去了一个奴仆，他也可以为这个回来的奴仆给他断手断脚，但是他因着爱来饶恕，他就得着一个在主内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也从使徒保罗身上看见，他本来可以吩咐别人做这样做那样的事，但是他却因着爱谦卑自己，他变成站在奴仆的角度来向主人代求，他现甚至愿意偿还经济的损失。愿我们今天每一位也因着爱而彼此相爱，每一天都活在神爱的大家庭里面。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